欢迎收听本周的牧光主日信息，愿神的话语照亮您人生前方的道路。若您想了解牧光近期其他活动，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牧光 ALLPONTS。
第一个讲到信心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人是急着信来亲近神。刚才我们第六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到神面前的人必须带有信心。现在第一节，如果我们没有第六节圣经，只有第一节圣经，我们就会误入到一个套套，一个圈套，一个 trap，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只要我心里认为它是圣灵启示给我的，我心里自己主观上笃定的认为它就是我想要信的，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从神来的。这一件事情在今天教会中给教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只要相信神要给我财富的祝福，神就会给我财富的祝福；我只要相信神让我成为一个神国度财富的精兵，神就会给我；我只要相信神会医治我，神就会医治我；我只要相信神会医治他，神就会医治他。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前面第一句话的意思。虽然前面第一句话讲到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是第六节讲到了什么？你这个信不是按照你的主观来的，你这个信是要怎么样？是要带你去亲近神的。换句话说，这个信不是从你主观产生的，而是跟你跟神之间一个客观的连接。在这一点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信心不是让我们拿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是让我们去亲近神的，这一点本质如果把握不住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今天这个世上的风摇来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提倡弟兄姊妹追求财富荣耀，为什么呢？说神国需要有财富。后半段话是对的，神国确实有财需要有财富，但前面段话不对。为什么呢？神有他的方法去兴起他的仆人，不是你去追求来的。但是这句话呢，符合很多人所谓成功神学的观点，只要我想是得着就能得着，只要我信是得着就能得着，因为信是心底所望之事的实底，只要我相信这是实底，他就没有成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第六节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的信不是照着我们的愿望，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带着这个信，这个信一定要跟神发生关系，不是跟我们主观发生关系。换句话说，你所相信要成就的东西，如果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它会不会成就？它不会成就。相反，你这样去做的结果是什么？跟神摔跤，对不对？雅各在亚伯渡口说跟神摔跤的时候，他每次较力都得了胜，他正高兴的时候，神也夸他，你与神与人都较力都得胜。这个时候怎么样？神摸了他一下大腿根，对不对？摸了一下大腿根，雅各怎么样？就瘸着。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吃这个大腿的筋，对不对？为什么？他为了纪念他跟神摔跤，对不对？人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跟神去较劲？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主耶稣跟保罗说，跟扫罗说什么？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不了解神的旨意，你要跟神的旨意对着去干，你不可能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第六节讲到，第六节讲到信心不是用来实现我们自己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信心是要让我们来去亲近神，去相信神，去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在这个 KGV 啊，就是英文的这个叫 KGV， 中文叫这个钦定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这样翻译，他说 For he that come to the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什么呢？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相信神是。神是什么呢？神是那个他该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想神照着那个神阿拉伯神灯的那个方式来祝福我们，我们没有认识到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 他的旨意是不会改变，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所谓的求去改变神的旨意，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特别要警惕。我们为病人祷告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说神呐、啊，你一定要医治他，神有没有这样的应许？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在关系上在情感上陷入了危机，你说神呐、啊，一定要拯救这个婚姻，神有没有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主观上的愿望，我们把它当成了神的旨意，其实不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我们为弟兄姊妹代求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困难，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为他们恳求，向神恳求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讲到他物质上的外在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祷告神在这件事情当中能够让他更多经历神，能够让他更多认识神，能够让他更多的得着神，这件事情才有意义。否则的话，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一次发烧好了，下一次还有什么牙疼，对不对？下一次牙疼好了，再下一次还有肚子疼，是没完没了。只有他学会一个功课，怎么样保养自己的心，对不对？以后才不会出这些问题，否则的话他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一节圣经讲到，你要相信有神，而且你要相信神的所事。神是什么你要知道，否则的话你相信的就是什么错误，你是脑子里空虚的想象。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对照。在雅各书2:19讲到什么呢？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对不对？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节圣经讲到什么问题呢？也讲到鬼魔的信，对不对？鬼魔也信，但是鬼魔却是战惊。为什么鬼魔战惊？为什么我们信这个神却要喜乐？如果你不了解这一位神是愿意向我们施恩，愿意来拯救我们，愿意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神，你喜乐不起来，对不对？你会像鬼魔一样战惊啊，神太可怕，像以色列人在这个山上，在山下一样，看到山上冒烟，看到山上闪电，对摩西说，求你与我们说话，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对不对？他只是战惊。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已经认识了神，神愿意把自己给我们，神愿意舍命，到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思想这位神的时候，你相信神有丰富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时候，这时候你带着这个信，带着认识这个上帝的所事来亲近他的时候，你心里满了喜乐。相对照的那一位鬼魔知道什么呢？他背逆了神，他得罪了神，神要惩罚他，所以他虽然知道有一位神，他相信有一位神，但他心里满了恐惧，对不对？因为什么？他也知道神的所事是什么，因为神要照着这些鬼魔所行的来惩罚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信心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蒙恩惠的。神是主宰，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属，千万不能倒过来去理解。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把神的旨意讲得清楚，不是我们的希望讲得清楚。我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讲，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样讲。现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这段时间有一个空窗期。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他也是找工作找了好长时间。第一个工作，当时失去那个工作的时候，他觉得他受到了工作的待遇，心里面满怀怨气。他说：“我要起诉那个公司，我要找律师，我要把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雇主单子，我要告他。”告垮他，而且他说我绝对有把握把他告垮。但是没想到事情并不像神的预期，他不仅没有告垮这个公司，他找新的工作也非常的困难，一波三折。怎么这个他不管他有多大的这个，他觉得他有多大的把握，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不要。一晃几年过去了，一晃两年过去了， 他原来非常的骄傲，他是一个学计算机的 PhD， 他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这个资历来说明他是一个这个搞计算机的专业这个人员，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工作。两年的时候，那么头两年他没少跟我抱怨这个事情，一直在让我给他祷告。我也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到了两年以后呢，他开始不向我抱怨，他不怎么给我打电话，我也这个很少为他祷告。这件事情慢慢就凉下来了，放了。而在第三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我祷告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启示，让我去找他。那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怎么样？你最近怎么样？他说：“哎呀，他说我忘了跟你说了，他说我刚刚前不久找到一个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怎么样？”哎，他说：“超过我所求所想，非常的美好，比我原来所想的好多了。”后来我就说，那个时候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侍，我说你看这样好了，感恩节快到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讲讲你这几年的经历。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可以做。结果你猜他说了什么？他说头两年的时候他有血气的愤怒，一边埋怨一边找工作，一边埋怨他前面的雇主，一边埋怨他的太太，一边埋怨他的孩子，他的太太不理解他，他的太太不支持他，孩子烦他，耽误他找工作，耽误他把这个精力放在工作上，各种的抱怨。他说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抱怨，我发现我这么越抱怨下去，我这个人变得越消极越消沉。他说我就开始能够闭嘴不说话。他说当我闭嘴不说话的时候，他说我感觉到我的孩子是那么的需要我，我的太太是那么的需要我。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很多年，孩子都已经当时已经八九岁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太太的工作当中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说第三年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是闭上他的嘴去听别人讲他的孩子多么需要他的父亲。他说他在这三年的当中，他孩子成长了三岁，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这三年没有工作，可以更多的时间陪这个孩子，这孩子游泳取得了非常非常显著的进步。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小的时候就是淘气，这三年的时间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都一度的想要怎么呢，一度想要不想找工作了，我觉得这个工作更适合我，能够把家里照顾好更适合我。说这个时候神又给了我一个所想都想不到。他说经过整个一个过程，他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是有绝对主权，神并不因为我们祈求的迫切就改变他的计划。第二个，他说他明白什么？他说我学会了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以前我的需求、我的感受、我的需要，凡是跟我这个不一样，我就求人请人家帮我祷告，对不对？改变我太太，改变我的孩子，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改变我的环境。而他后来他说，经过这三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自己，我需要学习以神为中心来建立我的生活。哎，他做完这个见证以后，哇，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是神借着他跟我们讲话。好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传道人或者将来要做传道人，我们觉得好像给别人祷告是一个我们的特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唯有谦卑，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配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以后啊，他以前讲实话在教会里面，他是属于就是真的教主，去教会不是讲话，就是在床上打盹睡觉。去教会别人不叫他也不去，真是属于教主。后来才改变，后来改变什么呢？就是咱们克利夫兰大克利夫兰地区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联导会啊，那个各个种族都有。他后来不单单在这个自己的生命中改变，他甚至在侍奉上面参加国度的侍奉，好几次给我发信息啊，邀请我参加这个国度的联导。我说你以前一个不祷告的人，怎么会现在对这个国度的祷告侍奉这么感兴趣？他说神在那三年改变，我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让我们去在神那里单纯的跟神要一点东西，而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遵循神为中心的次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信心不是让神来实现我的愿望，而是我们来亲近神，来能够委身在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讲到信心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讲到信心跟基督，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背景。希伯来书当时是写给谁呢？写给初信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犹太人，对不对？他们熟知希伯来的律法，但他们对基督的恩典认识不足，所以作者是通过分析旧约的律法，让这个新的这个基督徒更加的认识在基督里的恩典。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大部分人来讲，特别是今天我们主日参加的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基督徒，可能这个 topic 对大家来讲不是那么的显眼，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信神跟信基督对有的人来讲是两件事情。有的人你问他信不信神，信不信有神，信不信旧约里的神，他说他信。你问他信不信基督，他说啊，我也信。但是你通过他的行为，通过他的言行发现，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信心跟耶稣基督的，他是跟那个就这个圣经里所讲的那个神的大能联系在一起。如果真的是美国有这么一个信仰的神的话，我应该信他。有一次我跟这样一个年轻的弟兄交通，我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真的信耶稣？他说我信了。我说你这么年轻就信耶稣？因为那时候他在这上高中。我说你这么年轻就信耶稣？我当然信了，我在中国信灶王爷，耶稣就是美国的灶王爷。我来了美国以后，我就得拜耶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圣经里写了，耶稣可厉害了，一定有感动。我说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是美国的灶王爷，我信了他就保佑我。我已经来美国了，我不能再信中国的灶王爷，我得信耶稣。所以我们再简单的看这几节圣经，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去认识我们信神跟信耶稣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们上一次信心其实提到的第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讲到，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三个一体，你信耶稣基督就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你信神就应该信耶稣，信耶稣就应该信神，新约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在提摩太前书讲到，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上帝就是神，这是因为版本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中保耶稣基督，对吧？你要想信神，你一定是经过耶稣基督；你要想得到神的怜悯，一定是经过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你不经过他，你不可能走这个信心道，一定要经过他。所以在我们今天啊，我想在基督教，我们这个广义的基督教范围里，这个有一些这个基督教的崇拜，讲到这个广义的基督教，我不是说讲到福音派，就是讲到什么，有些人有特权权利，对不对？他可以替你告解，对不对？可以替你祷告。你要祷告的话，你不能说你找这个黄老师，黄老师他不是圣品角色，你要找那个红穿红衣服，有头衔的，你来找徐峥，徐峥是圣品角色，他可以代你的行为，没有。圣经非常讲的非常清楚，只有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克利夫兰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天主教，很多的天主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的中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少一点，美国人多一点。他们对基督教新教是非常诟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等级森严的体系，我们的这个教会过于松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应该学习在教会管理上面提高自己，但是从圣经真理上我们看见没有其他的宗教，只有一个宗教。 我们这个合作教会啊 ，CBC 教会，我们有一次进入这样的一个 CBC 教会最早的一波建立教会的这个会众，大家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不是说无神论背景，不是说亚洲人或者少数民族，就是本地的白人，主要的这个人口，但是他们的信仰背景你知道吗？80%，他的第一批的会众建立教会的时候，都是天主教。那你说他天主教徒为什么会变成基督徒呢？因为圣经是带着神的能力。大部分这些人以前当天主教徒的时候都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只是说站在台上那个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变成一种习俗，变成一种风俗，他并没有认真去思考。所以 CBC 教会之所以能够在我们克利夫兰这个河场上成为最这个被神使用的一个福音派教会，进行这个教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能够扎根在圣经，用神的这个能力，神的圣灵的能力来改变这些人。好，在以弗所书3:12讲到，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我们因为信耶稣，才能够进入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神、信耶稣基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要搞清楚。至少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是花费了相当多的篇幅、相当多的精力去描述这两件事情，让他们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对于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来讲，更重要。好，第三个，我跟大家交通信神跟信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是他们这个称以弗所书是把神的心意最完整的描述的一个书。我们今年是没有时间查了，但是我们查完希伯来书以后，我们计划是要在以弗所书上花一些时间。以弗所书3:8-10这样讲到，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一句话是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使命，对吧？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我的使命是向他们传讲这个恩典，然后要怎么样呢？要让他们明白有一个奥秘是怎么安排。传讲恩典这件事情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但是他的使命还有第二个，叫什么呢？我要把这个隐藏的奥秘告诉你。传耶稣基督是他第一个使命，但是第二点他讲到什么？隐藏的奥秘我要告诉你们，什么？为要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的百般旨意。这个奥秘就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前面讲的是耶稣基督，我是要传耶稣基督的恩典，测不透的丰富。第二个讲的是什么？我要讲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神要使教会，要结着教会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天上在哪里？不是在我们这，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境界，不是在我们这个地上。他讲的是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旨意。一个在地上的小小的人物，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改变天上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要急着教会来改变地上的和天上。虽然我们是一间小小的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个奥秘的一份。我们不单单在哈德森这个地方聚会，不单单影响华人，我们也是神要借着我们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的安全。我们感谢神啊！我自己在过去的3年里面，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奇妙带领。就算在今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结福音的果子，只结了在年初结了一个果子，今年的2月，对不对？那 可是那一天的时候，李杰雷给我打电话，给我吓了一跳。我说：“叔叔，我想受洗。”哎，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受洗呢？我前面就没听你跟我聊过呀。”他说：“有些事情让我不得不洗。”就这样，我才开始跟他一对一的做受浸辅导。但是，一边做我就一边在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境界里面，神也在做，并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而是神在我们看不见的境界里在做，在那个天上执政的掌权那个境界里面在做。他要借着他的教会，使那些在黑暗权势之下的怎么样被释放出来，借着他教会的侍奉，使那个执政掌权的人那个格局产生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般小小的教会，小小的一般人，我们每个人太有限，但是神用我们。为什么？我们是那个奥秘的一份，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进入神的那个奥秘，然后神的奥秘要向天上执政的掌权显明。在地上人要得救信耶稣，在天上他要被释放出来，在属灵的境界里要释放出来，而且借着每一个那个得救受洗的人，神要祝福他身边的人。在我们过去教会施浸的这个教会受洗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当中，每一个人给他们身边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我们周二查经啊，现在周二查经，上午查经，有一个老奶奶，她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但是时间不多。他现在带了三个人来参加我们教会查经，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已经进入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本来是属神的，它要改变天上掌权的那个格局，然后怎么样从那个魔鬼的手下释放一些人，然后要进这些人怎么样去见证他的恩典。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神，我们就进入神的旨意，我们就在神的旨意里面成为神的奥秘，我们就能够成为他奥秘的一份。哈利路亚，这个奥秘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可以说我们教会这三年的历程走过了，有上的时候，也有下，也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照着我们预先计划，没有一个，每一年的经历都是神在不停的带领，每一次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是全新的挑战。但是走过了以后，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回头再看，我们在信心里面进入了奥秘，神用他的方式来带领，神用了他的方式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虽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神带领着。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做，很可能会出问题。好，讲到实底跟确据啊，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多分享，快一点啊。实底和确据讲到什么呢？它超越我们的时代和眼界。在我们引用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作者列举了旧约的信心伟人啊，列举了以后呢，在十三章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谓的这些信心伟人呢，他们所远处望见的不是在他的时代里面，是超过他的时代，不是在他眼前可以实现，是在将来要实现。那么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一点，同时他也讲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个终极的使命，在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神和神的百姓要在一起，神要做他们的光，没有日头了，神是完美，再没有什么哭泣，再没有痛苦，而是什么生命和喜乐和。所以他们远远的忘记，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承认就接受，然后就怎么样呢，就成为这个世上客旅和寄居的。后面其实紧接着讲到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对不对？神乐意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愿意 接受这个超越时代的看见，超越时代的这个想象。谁给他们的这个看见？谁给他们的想象？现在不是什么，只能是神自己。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藉着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谁给我们的这个实体和确据？圣灵。耶稣基督来，不单单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他也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使得圣灵保惠师可以随时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把那个实体跟确据启示在人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回到家里以后，我们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想想，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在圣灵里面得到的实底跟确据到底是怎样。从我现在这个点往新天新地那个点看，哪些是我从远处望见，哪些是我应该承认我只是寄居的，我只是在世上客。上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聊，他讲到这个为孩子去咨询的时候，这个咨询的那个学校的老师讲，他说你是唯一的一个家长来咨询的时候没有咨询这个孩子怎么上停校，为什么？你在这个课里上，是这个世界上是课里是寄居的，你怎么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要？你怎么把孩子去上藤校看得这么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你居然跟孩子一起撒谎欺骗学校，要让他进到那个学校，你怎么能这样做基督徒？我们在这个课里上是寄居的，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怎么这个世界上地上这个东西对我们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违背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些这个伤害这个基督徒、伤害基督身体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实底跟确据到底对我们个人来说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在追求什么，我教导我的孩子在追求什么。就那天我跟弟兄聊完了以后，我就跟乐乐说，我不要求你去任何一个学校，但是你要保证神给你的智力、神给你的智慧，你要充分的使用，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对孩子的教育，中学以前都是去教会，好好在教会里，到了高中你不用去教会了，去教会干嘛？你赶快学习就行。等到你写这个 essay 的时候，我来帮你写，各种的方法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去。 So what 呀，弟兄姊妹，如果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他的性命，他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实底跟确据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从哪儿在看，哪些东西是影响我们。那么神旨意的中心是基督跟教会，我们看这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三章讲的，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后面解释，因为他要在教会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在基督里面，也在教会。我们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放弃了，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福音的活动？到底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在休息，为什么我们要忙忙碌碌的，又收垃圾，又带孩子，又在这个教会里搞一些活动？到底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神就是要借着教会里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这些看起来这么微小的人，神要成就伟大的事情。他要改变那个上空执政掌权的人，从他们的手中把灵魂释放出来。 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是小小的一般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在神面前夸口，但是神用我们，神使用我们的教会，使得这个地方的属灵空气发生改变。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翻转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神的奥秘借着我们能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和教会是神旨意的核心，我们可以说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的显明，但是基督的显明是为了什么呢？借教会来显明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圣灵充满，所追求的圣灵的恩膏，没有问题，应该追求，我鼓励大家追求，在话语上，在圣灵上都应该去追求。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恩典，神的这个恩膏不会给你在教会里面使用。为什么？他要让你怎么样？基督耶稣基督教会要得荣耀，你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使用没有办法去证明所传的道。但你如果在你传教的过程中，在宣教的过程中，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弟兄姊妹，我跟你保证，你会经历那个圣灵大能的作为，神会借着你做医病的工作，神会借着你做赶鬼的工作。你不信你就祷告，你看，你会有那个圣灵给你的那个讲解圣经的恩赐，一句话出来，人心马上顺服。不要怕，只要信。好，我们的信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多讲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结束，希伯来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什么呢？讲到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什么叫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这些东西都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讲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我刚才也讲到例子，当我们被这个世上的事情所吸引，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这个焦点从神的身上转开。我们会看世上的东西，我们要那个房子，我们要那个车子，我们要那个学校，我们要那个地位。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恶，就缠绕在我们身上。我这个路越走越艰难，越走越困难，哪还有时间去查经，哪还有时间去侍奉？在我自己里面得满足就已经让我们忙不过来了。第三一个，讲到背负十字架。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我们应该学习耶稣基督一样，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忍受十字架所带来的屈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美国来讲，这个屈辱往往不是从外界来，虽然也有弟兄姊妹在单位里、在社区里面受到这些嘲讽，虽然也有，但是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屈辱是从我们自身的罪。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信心的软弱，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所下的功夫不够，我们很多的时候自己向自己的老我投降。哎，我今天就不去了，我今天就多睡一会儿，我今天就不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啊，以后再说吧。很多的时候是这种旧造里面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成为敌对，使我们不能够去顺服神，去背负神。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外在的逼迫。弟兄姊妹，在美国这个环境里很少很少会是因为你信耶稣把你投到监狱，但是你的旧造老我因着安逸的缘故，因着安逸的缘故，因为你这个身体的缘故，你很多的时候不能顺服神。我在上一周我看到一个弟兄，他过去在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聚会，我说问他聚会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现在都不能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我们邻居没有人去。我说你去教会跟你的邻居有什么关系？我没听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的邻居去你才去吗？你是因为你邻居得救的吗？哎，他说徐峰，好久没人跟我说过的话。他说我们教会现在都是这种搞这种搜索。我说对呀、啊。我说你去教会你都不明白为什么去，难怪你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种安逸的这种氛围让我们慢慢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外在的逼迫虽然没有，但是那个温水煮青蛙更可怕。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已经没有力量从那个水里面蹦出来，已经成为仇敌的领位。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最后啊，我们讲到出到营外得享安息，中保耶稣，我们今天讲到信心。什么是信？信使我们连于耶稣基督，信使我们连于神，信使我们委身在神的基督。最后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寻习来寻求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明白主耶稣，这信不是照着我们的愿望，乃是照着你永远的旨意。哦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有机会借着教会来侍奉，让我们借着牧光教会不断的长进我们的生命，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主要在你的带领中，在过去这三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长进。我们感谢你，我们盼望在前面的道路上，你继续以你的慈爱诚实带领我们，你以爱为旗来带领你的百姓，让我们在克利夫兰这个合场上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主要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为着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改变，我们献上感谢，也为着每一个老人的孩子，我们都献上感谢。主要你让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中所经历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而是照着你所带领我们的方式，你所规划的方式。哦主耶稣，不是我们行，而是你的一个纯全善良的旨意。主，你的旨意永远不是我，让我们再一次降卑自己，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扑倒在你的面前。主耶稣，照着你的旨意来带领你的教会，带着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我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主啊，在即将开始的新的季节里面，祝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跟随你。主啊，虽然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不见得改变，但是主啊，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有能力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